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哇塞读新书》，跟你聊聊书，我是宇哲。上周的节目我们面临了第一次的停更，因为三月份我们出了新书《好好休息》，那整个三月份有非常多的宣传的行程，主要都是我在跑，而《哇塞读新书》这个节目呢，也主要都是我一个人录，也一个人剪。所以整个三月份啊，其实都在面临非常紧绷的状态。上礼拜要停更的时候，我内心其实非常的挣扎，因为想说，不行啊，你节目才刚开始几个月你就停更，这样子会不会被人家看笑话？所以就一直想到，不行，我一定要录。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你在宣传好好休息的时候，你也会讲说，其实你的工作，你不要把自己排到满，不要让自己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这样子呢，你的生活会变得是没有余裕，其实你的创造力，然后你的整个的工作的情况也都会明显的下降。所以呢，我上个礼拜就不断的面临这两个抉择，最后呢就想说，不行，身为一个创作者，你当然要让自己有余裕啊，而且你好意思跟人家说你写了好好休息，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上礼拜停更了一次。这个礼拜呢春假，那也因为地震的关系稍微延后了一天上传，所以今天呢赶快来录制原本要在上礼拜要上线的这一集。那这一集呢其实是要谈我另外一本，应该是说另外两本新书，这两本新书呢是跟亲子天下所出的，叫做学校没教的心理课。同样这个书名呢其实有两本书，一本呢叫学习加分篇，主要是在谈跟学习相关的，另外一本呢则叫做自我成长篇。这两本主要的读者都是想要针对国小高年级以上，设定大概是10岁以上，你不需要注音符号就可以阅读的。因为我觉得心理学实在是太有趣了，如果我们可以从小就让孩子了解一些心理学的研究啊，一些心理学的成果啊，那这样子孩子应该会比较有科学思考吧。这两本书里面一共囊括了大概40几个研究，这些研究呢都是我跟另外一位作者李盈仪，我们在国语日报科学版我们写了专栏，写了将近10年，所以10年当中我们把里面觉得写的最有意思然后最好的这些研究我们把它拿出来，然后整个文章就重新改写，每一篇就只有研究本身是一样的，然后其他的东西呢都全部大改，我们加了非常多的讨论，还有非常多的一个情境的铺陈，就是希望可以让这本书的内容变得更生活化更易懂。而且我们很想要强调一个概念，是心理学其实是在生活当中会出现的。在3月23号这本学校没教的心理课，我们在高雄异想的诚品店我们也进行了一次的新书分享。哇，这大概是我好几年来再次做新书分享吧，因为我们好好休息那一本书并没有排这种公开的新书分享，主要都是上电台上媒体去做访谈，那学校没教的心理课就有一次这样子的新书分享会，所以我一刚开始我还蛮紧张的，我说哇糟糕，会不会都没人来，不过还好，还好那一天呢就开始讲以后，就陆陆续续在旁边在看书的人就会凑过来听看看，然后凑过来听呢就会屌咧，就会停在那边听。而且呢也非常感谢那有一位呢，他说他从国中就开始 follow 哇塞心理学，我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呢他国中的时候其实一刚开始是看我们粉专啦，因为蛮久了，后来开始做 podcast 之后他也就是一直有收听我们的 podcast，所以知道我们有新书分享会，他就特地过来分享会完呢他还传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心得跟讯息给我们，跟我们分享他 follow 哇塞心理学的经过，真的非常谢谢这位听友。那还有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在高雄在地的资深挖宝，而且呢他这次还带了他两个孩子来，这一次在新书分享会上他的两个孩子真的非常的捧场，我只要问什么问题只要讲什么情境，哇这两个孩子都会立刻举手作答，他们真的会有很多的想法，我觉得孩子就是非常勇于分享，然后非常勇于去想各种的可能性，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情况。所以也非常谢谢这位粉丝，来让增强我的信心，想说哇原来我的演讲小学生也听得懂，真的是让我的信心大增。对了， 还有匿名的人送了两杯饮料上来给我跟娜娜，因为他没有署名，他只有写说要给我们的。哇，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位听友或是粉丝，只要在节目当中来感谢这位听友。然后为什么我要自己录一集来聊这本书你知道吗？因为虽然我去参与了几场访谈在聊这本书，学校没教的心理课这本书，可是访谈都没有问到我最想讲的事情，大家都比较关注就是心理学的知识可以带来什么启发跟好处啦。虽然这也没有错，心理学知识确实可以有很多的启发跟用处，但是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地方，就是一种科学性的思维。所以我就想要利用这一集来跟大家聊聊，诶，我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子科学性的思维很重要，那为什么读这样子的书是可以达成这样子的结果。什么叫做科学性的思维呢？其实我们现在都会去强调我们的孩子要学习科学嘛，或是你觉得要有科学素养。可是这个科学素养到底是什么？你做很多实验科学的知识你就可以有科学思维吗？其实不是。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逆思维》这本书，那作者是亚当·格兰特，他这本书当中提到的一种科学家模式，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读完的心得。所谓的科学家的模式至少要有三个要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面对事物在思考的时候， 你必须要是可以根据证据，你不能只根据有一些传说或是个人说法或是经验或是媒体上写说，诶，某某高层指出，这种都不行。因为如果你无凭无据的，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发生在哪里，那你的想法就很有可能会被带风向，又有很有可能会偏颇，或者是比方说，诶，吃了这个以后我的头发都变黑了，诶，是只有这个人有效吗？那是这个人真的是头发有变黑吗？还是因为他收了钱，他要广告，他要代言，所以他才说，诶，真的有变黑了吗？所以以我的观点来看，假设这个产品说，诶，吃了以后头发会变黑，说服我最好的方法就是，好，他有某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告诉我说多少人吃了，然后几天以后他的头发真的变黑了。好，如果有这样子的证据，那我就相信。可是如果一个，诶，好像是名人或者是其他那个代言产品的人就出来说，诶，这个很好很好很好，那很难讲嘛，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面对事物思考的时候最好是有证据，如果是某一些名人讲的就最好是知道哪一个人，而不要只是某某高层指出或据线报等等，这一种都非常不可靠，都很容易会变成流言啦。第二种呢，其实我们要去了解各种的可能性。好，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可能性这一点在心理学里面就非常多这样子的状况。好，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诶，吃了这个以后你头发会变黑哦。好，那它的可能性是什么？它会有哪一些条件呢？例如说亚洲人吃了以后头发才会变黑。那你想想看嘛，如果是个欧美金发人士，那他吃了以后会变黑吗？对不对？你好像，诶，好像就不太对嘛。所以你就必须要去了解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它的可能性，它的限制是什么。它的限制可能是限制在亚洲人几岁到几岁，或是主要是男性或主要是女性等等的。这一些其实都是在你在了解一个事物当中你会必须要去知道的，它有一些前提跟有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对啊，因为这样才合理啊，你没有道理一个金发碧眼的人然后他吃了这个产品他的头发就从金色变黑色啊，这很怪嘛，对不对？所以这第二个理解，你在相信或是你在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时候，你必须要再往前一步去思考它有什么限制以及它有什么可能。第三个呢，就是要保留弹性，不要有什么绝对的答案。这种科学素养在未来的世界当中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未来的社会我们会面临一个有非常多的资讯，我们资讯爆炸嘛，而且因为网络的关系我们资讯的流动非常的快，像前几天是不是地震，然后地震那一天啊，就很有新闻快报说好像新北市就是停止上班上课，可是呢这个讯息到底是不是对的呢？大家很可能第一时间就相信嘛，也因为它是新闻啊，但是大家觉得，诶，这个新闻讲的应该是对的。可是接下来过一段时间呢，那个县市政府就出来反驳说，诶，不是，我们没有发布，这是错的。 所以从这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在现在资讯 如此爆炸的情况底下，就很容易会出现很多因为抢快所以它不精确不正确的这种资讯。面对这种资讯，我们人就很有可能一天接受到很多真真假假的讯息。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把你觉得有用而且是对的讯息把它保留下来呢？所以我们刚刚讲了科学家的模式跟科学思维就非常的重要。好，那讲了这么多这种科学家的思维呢，我现在就要谈到我们所写的这一本学校没教的心理课。因为当我在开始养孩子的时候，我一直念之在之的，我一直想的是我到底要怎么把孩子养成科学家的思维呢？因为这很难，这不是你叫他这样子做他就会这样子形成的嘛。所以我后来啊，我就开始在回想我自己，我就回想我自己说，诶，那我的这一种所谓的科学家模式或科学思维我是怎么养成的。后来我给我自己的答案是因为我读了非常非常多的心理学的研究，所以我才有这样子的科学家的思维。诶，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刚刚所说的心理学的研究其实不单纯那个结果，而是包含整个的研究过程。如果大家有读过心理学研究，你就会知道每一篇心理学研究他都会先跟你讲说，好，我们这个研究找了受试者，找了参与者，他可能是谁嘛，大学生、老人，几年到几年的，他是哪一国人，然后呢他有哪一些条件。比如说我以前做睡眠研究的时候，我就要限制你没有睡眠困扰啊，那你没有忧郁症，你没有其他的精神相关的疾病啊，我们要一般人，所以这就是前提条件。那这种前提条件它背后就有一个隐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研究所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只是局限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条件底下，可是如果你突破了这个前提条件，它可能就会不太一样。所以心理学研究本身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条件以及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所以读久了以后就很容易会形成我们刚刚所讲的要了解各种的可能性，因为有非常多的前提存在。所以这也是我会持续在国立日报科学版上在写专栏的原因。因为每一篇专栏我们都会谈一个研究，然后我们前面有情境，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谈那个研究的一个过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谈，好，那这个研究我们可以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这就是整个科学最核心的一个精神。另外呢，我觉得透过阅读，透过文章的书写方法，我们也可以了解所谓的科学的过程。科学的过程，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普遍被接受的一个方法的话，它大概会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观察，第二个是假设，第三个是验证，第四个就是预测。所以观察、假设、验证、预测，这四个其实每一篇 paper它的撰写方法也是从这四个步骤而来的。我们书里面的每一篇文章其实都是根据这四个架构而来的。因此呢，如果你常常在阅读，就像我在读 paper 一样，读久了以后你就自然而然科学性的思维就会建构在你的脑海当中，你就会跟着一样的方法去思考。好，那接下来我想要用这个书当中的其中一篇来跟大家说明我刚刚讲的这四个步骤，观察、假设、验证、预测，这四个是怎么放进去一篇文章里面的。其实观察指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情境，比如说我在里面我有提到一个，就是如果你在写作业的时候，这个作业呢它不是那种一加一等于二，或是不是写生字那种作业，而是你必须要写作文，或者是你必须要画画，或者是像我现在在录音我要写这个录音的脚本，是需要 一点创造力，是需要灵感的这种作业。那这种作业呢，其实心理学研究发现你起来用走的，你不要坐在桌子前面，你用走的可以让你比较有灵感哦。好，这个是结果，这个结果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可是你能不能更细致的去知道这个结果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它有哪一些条件呢？所以里面很多篇我们都会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置入科学的四个步骤。好，那第一个观察这个步骤，如果以刚刚我们那个主题来讲的话，那你前面就会有情境，情境呢就会有很多人的经验。好，比如说尼采他就说，所有真正的思想都是在走路的时候产生的。狄更斯呢他也说，如果我不能走路走得远远的，我就没有办法写作。 哦，所以所谓的观察，它的意思是有很多人有类似的经验。好，那这个情境多了以后，科学家呢就会建立一个假设，哦，因为你看到尼采这样子讲，看到狄更斯这样子讲，而且我自己也这样子做啊，就好像这个东西是真的存在嘛。可是大家都这么讲，不见得科学上是真的对的，而且可能是有条件限制的，哦，所以接下来心理学家就说，好，那我们来验证看看走路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比较有灵感，所以就进入第二个步骤叫假设，必须要去操作走路这件事嘛。那这个时候实验里面我们当然可以用一些创造力啊，问题解决相关的一个测验来让大家知道说，好，那你的问题解决能力，你的创造力到底好或不好。那走路呢，大家觉得随便走路都可以吗？其实从走路这一点就进入一个更细致化的思考。其实一般生活情境当中的走路是包含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身体在走，哦，对不对，哦，因为你脚有这样前后前后走嘛，哦，这是第一个。可是呢其实还有第二个，就是随着你的走，你的景象会变，而你景象会变就会接触到比较多的资讯，哦，例如说如果你在公园里面走，那走着走着你的景象就会不断的改变，你会看到很多东西，你会可能会看到鸟，看到树，看到花，看到不同人走过来，看到旁边有情侣在吵架等等的，哦，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正常人的走路是包含了两个，一个就是你的脚在动，哦，你的身体在移动，第二个就是你有看到很多资讯。好啦，那问题来了，如果真的可以促进灵感的话，到底是因为你身体动的关系，还是因为你看到很多资讯的关系呢？对不对？好，所以你要分开来啊，这两个在心理学上它就是不同的因素。心理学家想到这边就说，哎，不行，光测走路来了解创造力是不够的，我要去知道到底是哪一种。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我们刚刚讲的要假设。心理学家就把这两个分开，好，就假设真的是因为身体动的关系它才可以比较有灵感。他又找了一群人，然后让他们在跑步机上，而且这台跑步机是面对墙壁的，直接在原地动，哦，因为他身体有动，他真的有走，哦，在跑步机上走，可是呢他的前面就都是白色的墙壁，所以他完全没有讯息的改变嘛，对不对？好啦，那结果呢他就发现他的创造力依然有提升。所以他们从第一个实验就验证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件事，只要你走动你就可以提高你的创造力，跟你有没有看到很多花花草草是完全没关系的。这个可能跟很多人的想象会不太一样，因为我在异想那一次的公开分享的时候，我就问在场的人啊，特别是问在场的孩子，我就问他说，欸，你觉得走路可以提高创造力到底是因为走动的关系，还是因为看到很多景象的关系？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是因为看到景象的关系，可是从心理学研究发现不是，走动就有效。好啦，可是接下来就算只要走动就有效，可是很多景象的变化有没有更促进我们的灵感创造跟我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呢？第二步的实验他们就想要知道，单纯的看到很多资讯但是没有走动，这样有没有效？可是你要怎么样让人单纯的接受到很多资讯可是你没有走动呢？实验者呢也想了一个很妙的方法，他让人坐在轮椅上，然后呢他就由别人推着他走，哦，因为他就跟人在散步一样嘛。可是呢他的差别就是他没有走，因为他坐在轮椅上，哦，他只有行动，而且他就看到很多东西，哦，所以我当初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心理学家好有创意， 哦他就用这样子的方法把我们刚刚讲的走动跟看到很多资讯这两个因素就把它分离开来。好，那结果呢他就发现看到很多资讯这件事情基本上效果不大，哦，所以总结来讲，所谓走路可以启发你的创造力启发你的灵感这件事情，主要是根据你的身体的活动跟你所看到的资讯是没有关系的。刚刚我们所描述的就是科学的过程当中的第二个假设，哦，就是你要有几个前提，而且你要设定你怎么去操作它嘛。接下来第三个我们刚刚讲科学的步骤就是验证，所以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个实验它有验证出来结果啊，验证出来结果说你单纯在跑步机上走其实就有效，那你在轮椅上然后 被人家推推推推推看了很多东西，哎，没有太大的效果，所以你就得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结果。第四个就会进入预测， 预测的意思是说，好，这个结果你怎么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自己在写脚本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其实我都是边走边用语音输入的方法，因为对我来讲，这样子在形成一个基本的结构是最快的。我如果坐在那边打，我要打好久，可是如果我边走然后边想，我边用语音输入把它录下来，这样子对我来讲是最快的。所以生活上你就会产生这样子的应用。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书里面我们每一篇还有一个单元就叫哇塞聊天室，每一个研究它有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我们刚刚讲的走路可以启发你创造力这件事情，我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走路如果可以带来灵感的话，跑步也可以吗？因为走路跟跑步其实很像嘛，只是一个是用走的，一个是用跑的，可是你身体动的地方很接近啊，那这样子是可以的吗？听众朋友，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或者是走到跑之间，其实它当中也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啊，它也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因为你走你也可以快走，然后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走路可以激发创造力，那跑步不行的话，那到底差别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获得一个结果之后，在生活上各种情境底下，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应用？那你可不可以套用在不同的情境？好像是走路可以，那跑步可以吗？你怎么去思考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说的，一篇文章当中我们可以放进科学最重要的四个步骤，观察、假设、验证跟预测。所以你每一篇文章你就不断的这样子读，读多了以后呢，你就会开始想，这个知识到底符合我的经验吗？那这个知识我没有试过，我可不可以试看看？那试了以后跟他讲的有一样吗？你就会得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启发。所以透过刚刚我们分享的一篇文章的结构，其实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说，你这样多阅读这样子的一个科学的读物，你就可以增加你的科学家的思维，或者是说科学素养，因为它完全符合我们刚刚所讲的逆思维的模式嘛。第一个，你要有证据，根据科学证据而来；第二个，你必须要知道各种的可能性，它有哪一些前提条件在那边，它是怎么设定的。因为心理学的实验不见得对每一个人的效果是一样大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一模一样，就算是那种同卵双胞胎，他们基因一模一样，可是他们随着成长的背景，他们的思考，然后他们的体能等等也都会不同，所以势必每一种心理学的效应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力一定不一样大。那这就是一种弹性，你不能认为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有，在别人身上也一样要有同样程度的效果。我自己身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当然觉得心理学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是最适合的啦。心理学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处处可见，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学嘛。从每一个研究，从每一个心理学的知识，你都可以反问我自己，我是这个样子的吗？对我来讲是有效的吗？你甚至可以拿自己做实验啊，我自己就很常拿自己做实验，我说这个讲的是真的吗？照光真的可以帮助我的睡眠吗？我来照看看。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心理学科学实验最能够帮助孩子以及帮助我自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些，其实虽然没有聊到太多书的内容，可是呢，这是我想要写这一套书最想要达成的一个目的啦。因为真的你获得多少的知识本身，其实我觉得那都还是其次，你能够从阅读的过程去让你内化，让你出现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那个科学家的思维，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呢，这是面对未来的社会，面对未来这种资讯爆炸的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思维模式。其实我觉得这套书不只是孩子可以看，因为它的差别就只是我把内容写得更细致，然后把里面写得更白话一点，而且我们加了很多的漫画，为了要让孩子更贴近生活情境，所以我们有很多图像式的方法来让读者可以了解说，这个到底在描绘什么。所以我自己在读这套书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边看边呵呵笑，我就原来还有这一些的内容啊！因为我写完交稿之后很多我都不太记得了，所以我读完说原来我写的这么有趣啊，呵呵。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套书《学校没教的心理课》哦，它分别有学校加分篇跟自我成长篇哦，是由我跟李盈仪哦，盈仪是之前高雄医学大学心理系的毕业生哦，由我们两个所一起撰写的。如果大家对心理科学感兴趣，或是你家有国小中年级以上的孩子，我都非常推荐可以从小就多了解心理学一点。希望再过几年后，我就可以遇到一些听众或读者告诉我一句让我既感到开心又有一点难过的话，那就是我从小是读你的书长大。哇，这句话真的是会让我百感交集。那接下来要感谢几位听友的赞助跟留言。第一位呢是长腿阿路哦，那看来他的腿很长哦啊，他第一句就写挖粉报道哦，那谢谢我们精心制作的节目，而且他的留言非常的感动哦。他说啊，我们的节目很多集他都会听了很多次，甚至呢他会刻意让他爸爸妈妈一起听。一刚开始呢，他爸爸妈妈可能不太想听，想要听音乐，可是呢长腿阿路非常厉害，他就先挑一些他爸爸妈妈有可能会感兴趣的先播，播了以后呢他就可以跟他们讨论哦，所以这样久了以后呢，他的爸爸妈妈也开始在听我们哇塞心理学了哦，所以非常感谢长腿阿路，谢谢。而且他也提到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拉他一把哦，所以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留言跟赞助，非常谢谢长腿阿路。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就匿名的赞助，那也顺便在这边也再跟大家呼吁一下，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写一个笔名啊哦，让我们可以知道你是谁，那怎么样称呼你，或者是你可以帮我们留言。那还有一位也是匿名的赞助，可是他有给我们留言，而且他的留言我觉得好可爱。他一刚开始就写说长期被滋养，总不能一直白吃午餐啊，然后很喜欢我们的哇塞读心书的节目哦，非常谢谢这位匿名的听友。关于这本书《学校没教的心理课》，我在4月20号礼拜六在台北的市立图书馆景星分馆，就在景美附近，在捷运景美站附近，我在景星分馆会有一次的新书分享会。所以北部的听友呢，你想要了解这本书，或是你想要来一个见面会的话，都非常欢迎你在4月20号礼拜六到台北市立图书馆景星的分馆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分享会的资讯我也会放在资讯栏，欢迎你到时候一起来见面哦。今天的哇塞读心书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拜拜。